圣灵赐许救恩第三十二讲，我们来到与基督奥秘的联合，这个联合的性质的第四个性质，这个生命上的联合 Union of Life， 在我们信徒的经验主观经历中呢，是因着圣灵的运行而实现的。简单的说，圣灵是我们与基督联合。当耶稣基督为他的选民赚得救恩的时候，也就是当耶稣基督具体的拥有了这些救恩的福分，就他赚来称义、成圣、荣耀等等，他赚来的这个复活的身体等等之后呢，基督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的，还没有结束的。在永恒的救赎之约中，他所担当的重任还是呢，他要使他的百姓真正的拥有这一切的福分。基督怎么做呢？基督就透过圣灵的运行，使百姓真的活得，真的得到。圣灵把在基督里的一切拿来赐给我们。请各位不要，他说我们不要，伯克福说不要这样来想，不要想这个与基督联合在经验上的实现了，你不要把它以支离破碎的角度来看，好像说圣灵现在把这个罪人带到基督里，又把等一下又把另外一位罪人带到基督里。圣灵使我们联合呢，要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客观的来说，整个教会是在基督里的，整个教会是由他的头基督而生出的。 The whole church is in him and is born out of him。 这个生出不是机械性的 mechanism、乃是生命性的 organism， 它不是机械性的，不是说有了这个零件然后就整体就凑起来了，不是你这个罪人与其联合结果了教会就与其联合了，不是的。它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有机体，一个身体，先有身体后有肢体的，整体先有，然后个别的肢体就联合了，与其就联合了。基督的每一个肢体都是因为圣灵重生他而从基督生出，也继续的与基督持续在一个生命的关系，活着的关系里。再讲一次哈，每一个肢体呢都是透过圣灵重生他从基督生出，也是因为圣灵继续的与基督有这个活的关系。基督也跟我们讲到这个生命上的关系。好，我们下面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来。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这些很熟悉的经文你看到哈，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是，枝子是在葡萄树里面的。那因为枝子是已经在葡萄树，所以它能结果子。所以这个枝子不可能离开葡萄树，离开了就不再是枝子了。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基于我们前面所说过呢，伯克夫说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说呢，我们不可以说与基督的奥秘联合是人信基督、人接受基督所 生出的果子，所结出的果子，不是的，这个不正确啊，不是。他这里就是反驳了路德宗的看法，说信心建立以及连了，不是的。因为这样说法呢，就好像说信心就不是约里的福分的一个，就不是从基督的丰盛所留给我们的福分之一，信心就不是这个咯。信心就是我们人必须达到的条件，必须满足的条件，至少部分的满足的条件，靠自己的能力满足这个条件，以至于能够进入到与基督的生命上的关系。再来，好，错误的说法是信心是个条件，以致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与他有永远的关系。正确的说法是信心本身就是从基督的丰盛而来的诸般的福分之一。首先，信心是神所赐的，既然是神所赐的，就是在基督里隐藏的丰盛的一部分。信心哈，信心是基督里的丰富要赐给我们的其中一个福分。信心使我们能够去支配，就是领受。信心能够让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去支配领受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的福分。再来一次哈，信心是神所赐的，使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是使我们能够支配领受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的福分。信心也使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楚意识到我们享受这个有福的与基督的联合。再来哈，信心使我们越来越清楚意识到，越来越更加清楚意识到我们在享受这个与基督的有福的联合。而这个我们与基督有福的联合，就是我们一切属灵丰富的来源。再来哈，信心不是条件使我们进入到基督，信心本身就是在基督里的福分之一。信心使我们能够领受、接受、支配在基督里已经给了我们的诸般的福分。信心也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是的，我在享受与基督的有福的联合，与基督联合才是我们一切属灵的丰富的来源。这个圣灵所做成的联合呢，我们可以下这样的一个定义，这个联合就是基督与他的百姓的亲密的生命上的属灵的联合，是基督与他的百姓的亲密的生命上的，或者有机的生命上的属灵的意思，就是圣灵所做成的联合。因为这个联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来源，是我们的能力的来源，是我们的福分的来源，是我们蒙福的来源，是我们救恩的来源。这个是一个非常亲密的联合。从圣经所用的比喻是很明显的看见的。好，我们来读一些的经文。约翰十五章五节我们已经读过了啊，在七十页讲义的七十页那里有很多的经文的，我们一直读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十六节，也就除了最后一节以外啊，从七十页开始，我们就从约翰十五章五节来。约翰十五章五节来，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来，
主乃活石，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到三十二节，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好，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来。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好，我们在系统神学教科书所引用所读的经文呢，各位假如要讲到的话呢，都必须每一段经文去看它的上下文。譬如说以弗所书第四、第五章的经文，就要从第一、第二、第三章先看作为背景，然后看第四章一到十六节它这个背景，然后才能够看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好，所以系统神学是把不同的经文总结起来。好，我们继续看伯克夫的课文，在第六十九页下。刚才我们说过，在圣经里所用的不同的比喻，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基督与我们联合是这个非常亲密的联合，是葡萄树与枝子的联合，是一栋楼宇的根基和建在上面的这个灵宫的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一个身体的头跟身体的肢体的关系。就算这些的比喻也不能够完完全全表达这个联合的实在，这个联合是超乎人的意念的。赫志说，那赫志是谁呢？赫志是十九世纪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系统神学家。赫志在普林斯顿教书了至少五十年，好像是他五十周年的时候，整个普林斯顿这个镇呢，来了一次的假期，纪念庆祝。而普林斯顿在十九世纪，就是一九二二年之前呢，是信仰很正统的，二零年代变质。所以呢，普林斯顿神学院呢，就带领着美国的长老会的神学，而美国的长老会跟改宗的神学又带领着美国十九世纪的社会文化的道德。也就是说，假如你去研究十九世纪的总统跟参议员来自不同宗派，来自哪些宗派呢？最多的是长老会啊。所以赫志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虽然他有的时候过分的强调护教学的理性跟证据或者是事实，不过总之呢是我们很尊重一个神学家。好，赫志这样说，与基督的联合在神学的用语啊，的专门用语呢，是奥秘的联合。因为这个联合呢，是完全超越了地上各种关系的比较，就是我们地上任何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头跟身体的关系等等呢，基督与我们的关系都超越了。 是因为基督与我们的关联的亲密度上超越了。基督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大能和影响我们生命的大能都超越了。在基督与我们的联合所带来的后果是这么的卓越，也都超越了。在这三方面呢，基督与我们的联合都超越了丈夫与妻子、头与肢体、根基与房子之间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更加的改变生命，更加的带来佳美的后果。假如我们讨论这个奥秘的联合呢，是在圣灵救赎的施行，就是救赎的次序的开始的话呢，那我们也实在是这样做嘛，现在哈，因为下面还没有到呼召跟重生。既然我们是这样子把与基督联合放在整个圣灵施行救赎的次序的第一步，我们必须要记得 A， 我们需要把这个与基督的联合连接于这个联合前面的事，就是救赎之约和基督历史上的大功。就是说当我们放在救赎论的前面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在前面还有永恒里的救赎之约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跟复活的大功。这第一件事我们记得了。第二件事就是这个所谓 Ordo Salutis Order of Salvation 救赎的次序，救赎的次序就是与基督联合、呼召重生、悔改、信心、称义、神的儿女、成圣、坚忍的荣耀。这个次序呢是逻辑上而不是时间上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神学家这样编排啊，与基督联合、呼召重生、信心、悔改、称义、做神的儿女啊，成圣、坚忍的荣耀，这样的编排呢是原则上的编排，就是原则上圣灵是这样工作的，不是说在时间上是这样工作的，不一定。既然信主的人是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啊，或者说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九节，信主的人是称义的。既然信主的人呢，只有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只有因为他在基督里所以称义，因此与基督联合在基督里呢，在原则上所谓逻辑上，就在重生之先，在因信称义之先，原则上。但是在时间上呢，我们是什么时候与基督联合的呢？就是我们重生的那一刻，或者是称义的那一刻。再来一次哈，原则上你不在基督里的话，你不可能重生称义，因为基督是我们一切福分的来源。但是事实上对很多是成年或者青年信主的，我们与基督联合重生称义可能是同一刻。71页 B，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信之啊，是圣父圣子圣灵所做成的联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与基督奥秘联合的特点 characteristics。 前面的讨论呢就给我们看到与基督奥秘的联合这个名词可能是也常常是从广义上去理解的。什么叫广义呢？就包括了基督与信徒之间各方面的联合，律法上的联合，客观的联合，主观的联合。律法上的联合就是说他担当我们的罪孽，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客观的就是他带我们死了；主观就是圣灵与我们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但是一般来说呢， 神学家用到这个与基督奥秘的联合呢，就没有用得这么广，主要是指 the crowning aspect of the union， 这整个与基督联合那个高峰的那个层面。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的运行使人在经历中实现与基督联合，就是这个层面，就圣灵运行这个层面，一般呢，就是在救赎论里面与基督联合凸显出来的意义。从现在开始，本章要讲的都是在讲圣灵运行、圣灵做成了这个奥秘的联合。那这个圣灵所做成的联合呢，有这些的特点。第一，是有机的，就是生命上的联合。第二，是也是生命上的联合。第一是身体上的联合，第二是生命上的联合，第三是由圣灵带来的，圣灵做中介的联合。第四呢，与基督的联合就意味着有双方的有来有往。第五是位格间的联合，就是我们自己与基督自己的联合。第六是改变生命的联合，还有这六方面的特点。第一方面是身体上或者有机的联合，基督与信徒们成为一个身体，这个联合是一个身体上的联合。这个特点呢，是多处经文所清楚教导的。我们再来读这些的经文，从约翰十五章五节一直读完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也就是七十二到七十三页上这些的经文。首先是约翰，那请记得我们读这经文做什么？是讲这个是一个身体上的联合 ，organic union， 有机的联合，就是分不开的，这个是一体的，分不开的联合。好，我们再来哈。约翰十五章五节来，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到十九节来，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好，这里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或者一体。好，以弗所说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来，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来，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来，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我在这里多加一点点啊，在我们的讲道跟教导的时候呢，请注意，我们这一章在表达的是神做了什么，圣灵做了什么，或者说我们是谁，或者基督与我们是谁，对不对？基督与我们的意义，我们在基督里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讲道，我们的教导需要避免道德主义。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不是叫品格， 是叫人如何，叫孩子如何敬畏神，不是叫品格啊。那我们的讲道也不仅仅是劝勉，是先要有宣讲而带来劝勉。所以呢，我建议在我们的讲道，不论是你三要点也好，二要点四要点都好的讲道呢，你要把这个真理说得清楚，你从经文里说出这个真理，从真理显生你的劝勉，就是你要向会众讲什么，他们当如何行，我们当如何的爱主，如何的敬虔，如何的顺服，如何的侍奉呢？你先要来真理，然后才有生命生活的，而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当如何行。假如我们这个讲到从头到尾，或者主日学查经从头到尾我们当如何行的话，那和天主教和佛教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我们的菩萨是耶稣基督，明白吗？就是说我们还是靠自己，还是在说你当如何如何如何。那所以我们前面要有这个真理作为根基，借宿也需要的啊。我用几句话来做范例好了，比方说你在讲一个我们必须要如何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这样说 For this you need Jesus， 你要做到这个吗？你需要耶稣基督和圣灵。 But for this we have Jesus， 但是你要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是有圣灵的，圣灵的，所以来，我们再次来到十字架面前，再次来到我们复活的救主面前，再次来求圣灵给我们力量，好叫我们能够做到刚才所讲的那些，刚才我们所劝勉的那些。好，前面有真理，后面要有恩典啊。当然这个不是每一次，不是唯一的一个范例，但是这样子呢，就让我们中间所讲的那些的劝勉、警告、催逼、教训、训诲呢，就不至于流于道德主义啊。不然的话我们跟军队的训话一样的啊，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我们有真理，有我们的无能和耶稣基督跟圣灵的恩典，包括儿童主日学。不然的话我们仅仅是教品格的话，雷锋也是可以的啊，学雷锋就好了，为什么要学耶稣啊？我们学耶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做不到，耶稣做得到，耶稣给我们圣灵，所以我们靠圣灵可以做得到。每次啊，要有这个恩典和劝勉，恩典和律法，恩典和教训，恩典和警告，恩典和审判，恩典和圣洁结合在一起。